讲完以后呢，那个智真师说好好啊，都讲故事。所以我们那个中国佛教史哈、啊、大概介绍人物里面啊，都是在讲一些他们的传记啊，所以大概都是讲故事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道安法师、慧眼法师跟鸠摩罗什法师。那么先复习一下，我们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呢，如果根据正式的记载的时候，要等到东汉明帝的时候。但是事实上，就是如果记录上没有的，我想我们就是考据一般当时的社会风俗习惯里面呢，在西汉的时候，由于武帝的通西域哈，汉武帝他通西域开了一条丝路啊，就是往甘肃那个方向走的那个丝路啊，因为通西域的关系，那么西域诸国有来就是像这个大汉帝国呢称臣。那么那个时候，因为西域是一个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些高水准高文化的东西往传到西方去，为了什么？为了赚钱。所以我们中国的那个丝路啊，就是我们中国的丝还有我们的瓷器，就是靠着这个丝路呢往西边到欧洲那边去。那中国到西方呢是靠这个丝路，然后印度还有西域的佛法也靠着这个西域丝路呢就是到中国来。所以按道理讲，应该西汉的时候中国就零零星星的有一些西域的一些出家人到中国来。那么汉朝呢，从西汉、东汉一直走到三国的时候呢，三国魏、蜀、吴，魏就是曹操那个曹，我们介绍有曹植哈，就是他的儿子，我们中国的凡辈里面他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然后吴就是孙权的时候，在记载上呢，这个时候佛法已经很兴盛了，就是已经很多高官还有一些老百姓呢，他们都学佛。不过那个时候呢不是很普及，同时把那个中国的神仙皇帝这种说法呢跟这个佛教的佛呢就是混为一谈哈。那么我们当时就介绍了魏的时候呢，介绍了中国第一个西行求法的人哈，就是朱士行。那朱士行呢，他是一个出家人呢，他为了这个般若经呢，就是他觉得不完整，为了求得原本的梵本，所以到西域去，到于田哈，就是现在的新疆。那到最后呢，这个都没有回到中国，所以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往西求法的中国人呢，就是朱士行。那他呢只有到于田，就是新疆而已，一直要到我们今天讲的晋朝的时候呢才有法显。法显是第一个到印度的人啊，第一个到印度的那个出家人。因为朱士行他只到于田到新疆而已。所以我们上个星期介绍朱士行一生的事迹，然后也花了很多时间介绍佛图澄哈，这个外国的出家人。那从三国以后呢，中国历史就在统一走到晋朝，这司马氏呢统一三国，建立这个西晋。这个在西晋的时代呢，就是属于一个统一的局面。那么你们看这个在讲义上呢，西晋呢它分成有西晋跟东晋。那么西晋跟东晋呢，下面我写四跟十一啊。四就是因为西晋的朝代呢它只传了四个皇帝啊，就是一个是晋武帝，就是统一三国的那个人，晋武帝司马炎。然后第二个传给他的儿子就是晋惠帝。这个晋惠帝呢，中国历史上他是一个有的人要骂他的话，就是骂他一个白痴皇帝啊。其实他不是白痴了，就是生长在宫廷之中了，然后不知人间疾苦，然后头脑很简单的人。曾经呢，在 出去在外面的时候，看到有他的老百姓了，他的老百姓饿死了，然后他就问那些大臣说，为什么他饿死了？那他那个大臣说，因为他没有饭吃啊。那这个晋惠帝居然回答说，他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呢？所以这个可见得他是头脑很简单的一个人啊。那然后在晋朝呢，传了武帝、惠帝以后，再下来就是两个皇帝哦，就是怀帝跟闵帝。那么在怀帝跟闵帝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中国呢就发生了永嘉之乱。那当时呢就是有五胡十六国啊。你们看这个讲义上，我为什么要特别跟他写起来呢？因为在讲中国历史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啊。如果不写起来的话，大家不太清楚。那么五胡十六国是哪五胡呢？就是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个是种族的名称哈。那叫胡的意思就是相对于我们汉人呐、啊，所以我们现在讲他就是胡人。胡人其实如果我们现在讲叫做我们称外国人称洋人呐、啊，那当时不称洋人就称胡人，就是外族，不是汉民族。只有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个都是他的种族的名称。那因为这个五个种族呢彼此互相征战呢，总共建立的国家呢有16个国家哈，从前赵一直到后面的夏，这五胡建立了16个国。那为什么会建立16国呢？就是在这个我们上星期讲佛图澄的时候呢，曾经讲到这个前赵的那个刘曜啊，他曾经把西晋的怀帝跟闵帝呢掳到北方去啊。那么西晋他的建都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河南的洛阳。西晋啊建都在河南的洛阳。因为匈奴族的刘渊呢，他把西晋的怀帝跟闵帝呢掳到北方去，那整个国家里面没有皇帝的时候呢，结果他们就王公大臣就往南迁到这个现在的南京，当时叫做建业哈，那个地方建立在南京做首都，然后就是东晋。所以西晋跟东晋中间隔开的一个原因，就是两个皇帝被匈奴族呢把皇帝掳走啊，后来在北方把他杀掉了。那个时候发生的乱叫做永嘉之乱。那个时候呢就是整个中国大陆上呢就是非常的混乱，很多的战争。所以西晋的建都是在河南的洛阳，东晋的建都是在南京哈，就是现在江苏的南京。因为朝廷的南迁，所以很多的汉人也往南迁。那么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汉民族呢，不太喜欢跟这个胡族混居在一起啊，所以往南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很大规模的从上面的皇族一直到老百姓，就整个从北方哈，就是从黄河的北方一直往南移到南方，现在江苏南京广州这个地方移过来。甚至当时有人呢因为逃难的关系都移到现在的台湾。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人，我们台湾人称我们叫什么人？河洛人哈。你是不是叫你叫做河洛人？但是你说河洛人跟客人不一样哈。那台湾人为什么叫河洛人？为什么叫河洛人的原因，就是在这一次的时候往南迁的时候呢，那么往南迁到南方的时候，他们要说他们的祖先在什么地方呢？是在黄河的洛阳的那个地方，就是西晋建都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所谓的河洛河那个河洛人哈，我们讲河洛呢就是指这个河，就是指黄河，洛就是指洛阳，我们是河洛哈。那现在很多台湾人如果是第一次迁就迁到这个地方来，其实最早的祖先是在那个地方。所以台湾的语文哈，咱台湾语哈，咱今嘛讲的这台湾话哈，东西印度是用这个，印度是讲这个话，所以咱的发音呢应该是啥？中原的发音， 中原原因哈，就是我们台湾，就是当时一千多年前哈的时候，那个现在是1995，那么就是1600多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中原的人讲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台湾人所讲的话，这样子一直传过来这样子的哈。所以我们现在保存最多古音的，在台湾音里面还是相当多的。所以我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整个中国历史上，因为时代时局的关系，发生战乱我们就迁移，发生战乱就迁移。那么第一次大规模的迁移，就是在这一次永嘉之乱的时候，而且是整个等于全面性的哈，全面性从皇室王族，然后一直到老百姓呢，拢往南迁，主要就是看到遐患难哈，会惊啦。所以看到那些胡人呢，觉得他们很没有文化，所以就全部就往南迁。那往南迁呢，就建立了东晋哈，就建立了这个朝代叫做东晋。那么在北方的地方呢，那他们就建立了16个国家。这16个国家不是同时的哈，这些这个打那个，那个打这个，然后同时有可能有5、6个国家，然后又同时有可能有7、8个国家，总共呢前前后后就建立了16个国家，有5个胡族呢他们所建立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混乱很黑暗哈，然后老百姓过得很痛苦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我们佛教史上呢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道安法师。道安法师啊，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三个人呢，都是佛教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人。你如果是一个佛教徒了，你对他呢应该要很了解啊，就是很熟悉，这是我们的基本常识。那么道安法师呢，他是长山浮柳人啊，他的时代是314到385年，这个时间。那么他是长山浮柳人，俗姓魏，写这个就是说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确有其事。那这个人呢，就是他在我们分作4个时期来介绍他呢。第一个是他讲他的童年求学期啊，讲他童年求学期里面呢，我们先介绍他的父亲呢、啊，他的父亲在他道安法师4岁的时候呢，因为永嘉之乱，我们刚才讲哈，永嘉之乱的时候，他的爸爸呢就被这个刘耀的军队呢抓走，而且被杀掉了他的父亲。那么他妈妈呢，因为他爸爸被抓去呢，就很伤心，后来呢就死掉了。所以道安法师在4岁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同时就死掉了，啊，遭到这种父母都双亡的一个局面。那么他呢，就是由他的表哥啊，姓孔的呢带去抚养。那带去抚养以后，他6岁呢就入私塾，然后开始读书，一直到11岁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在传记上记载，就是他非常的聪明啊。这个道安法师，他有一个特点，第一个他很丑，道安法师啊，你觉得很丑的人啊，就是上面都写所有人看到他就说，哎呦，怎么有人那么丑的？好、哦，第二个他很黑。就是咱拢较爱肉较白，可能较水啊，但是吼，伊个歪个乌啦哈，然后可能呢又长得不是很高大，所以他在学校里面老师被人家欺负，然后人家都看他好像拱拱拱拱就行，一个顿顿的样子啊。但是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读书呢过目能诵，过目能诵就是看过哈，看一拜啊就会背啊。所以6岁到11岁这段时间呢，他在私塾里面，他把所有的儒家的经典呢全部都背起来了，啊，都奠定很好那个汉文的基础。到他12岁的时候呢，那个朝廷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措施啊，一个法令下来，就是要甄选天下的天才儿童出家做沙弥啊。就是选出家人，以前的出家没有那么简单的哈，都是要朝廷答应才可以出家的。那个时候呢，可能为了要庆祝一些吉祥的事情，朝廷可能要庆祝登基大典啊，或庆祝什么母后生日啊，怎么样？那么
我们现在讲是大赦啦，或者是什么天下断土啊这样子的。但是呢，当时呢，就是选天下的儿童呢，属于天才儿童，很聪明的，让他们出家。那么道安法师呢，他就在甄选之内，然后呢，他就因为他在私塾里面读书，就读得很丰，学问呢很好啊，所以他就被甄选，然后甄选上就出家了。所以道安法师呢，他是12岁他就出家。那么出家以后呢，就被朝廷派到哪一个寺庙，你就去跟那个寺庙的师父学。就他一到那个师父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师父一看到他就说：“啊，你都是天才儿童哦。”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以貌取人啊，看到他哦，第一个看到他公公恭维，跟他空不下情愁，这里呢，我看一下你呢，本汤本汤啊，你拜拜啊，所以他师父呢。不太瞧得起他，怎么朝廷会甄选这样的人做天才儿童呢？就想好了好了，大概选错了，不过没关系，你就什么到田里面去工作。所以他12岁出家的时候呢，到寺庙里面去，他师父就教他到每天呢、从来没有教他佛学，每天叫他到田里面去什么做鱼缸啊，除草啦，然后呢就是当时呢出家人都还要种田的，就叫他在那个田里面工作。做了多久呢？做了三年。做啥呢？三年里面呢，他就在为常住服务啊，从没有一句怨言啊，就是我这个天才儿童，你居然跟我就这样子的打发啊，都没有。所以他就在常住里面服务三年。三年以后呢，他就跟他的师父要求说：“我来三年啊，你嘛给我看一本，给我教一本佛经啊。”所以他的师父呢，就给他一部辩义经哈，就是长者辩义经。这一部经呢，大概只有5000多句啊，是一卷。就给他说，好了，你要看佛经，那么你就这部经拿去读一读。不过了，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不能说我要读经，那在几龙边走，没有那么舒服的事情啊。就叫他呢到田里面一边工作，有空时间的。时间呢，就将他读这部《长者辩义经》。这道安法师呢，这个经一拿来了，到田里面了，他根本不用一个上午，我看到他大概什么半个小时就把这个《长者辩义经》呢也看完了。那晚上回来的时候，就跟他师父说：“再换一本。”他师父说：“我早上才给你一本啊。”他说：“我看完了。”说：“是文雅不文雅？”后来再给他一部经，就给他一部什么《成聚光明经》。这部经呢，就刚才的那部经的两倍啊，这给他这部《成聚光明经》。这道安法师呢也是一样，早上拿了那本经呢，下午就找他师父说再换一本。他师父说：“你简直开玩笑！”说：“我真的看完啦。”他说：“好吧，那你看完，你背给我听啊，看里面讲什么。”说道安法师呢，就像你们背《弥陀经》一样的，就背“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数及孤独言”，就把他讲全部都背下来给他师父听，包括前面的那个《长者辩义经》啊，都背出来。那时候他几岁？15岁啊，你要加三啊。我们今天在讲天才儿童，你要跟他稍微有一点默契啊。那个时候15岁，所以呢，他师父才对他呢另眼相看啊。那么道安法师在这个师父那个地方呢，就到一直到20岁的时候呢，他就受具足戒，就是成为当时他是沙弥嘛，那现在呢，他就是变成正式的比丘僧。到20岁，那20岁以后，他师父知道是再也留不住这么天才的、这么聪明的一个徒弟呢，就叫他四处去游学、参学啊，请教这个佛经。那当时呢，他就听说哈、啊。听说在北方那个佛，我们上次介绍那个佛图城了、他是在什么地方呢？在那个长安那个地方。那佛图城的时代在16国里面已经是到后赵啊，后赵，前赵是刘曜嘛，后赵就是刘渊把那个前赵灭掉以后，就是刘渊建立的。后来石勒，我们上次讲的哈，石勒把这个刘渊呢又杀掉他，建立自己的国家。然后石勒的时代呢，就是佛图城在他那个地方呢弘扬佛法。那么听说佛图城在那里，而且很有学问，所以道安法师呢就到 佛陀城那个地方跟他学。那佛陀城一看到他的时候啊，就没有像他那个师父看到这个徒弟一样说啊，你就是天才儿童啊，就慧眼识英雄啊。佛陀城一看到他的时候，就非常赞叹他，然后亲力教授，甚至有的时候他要讲经的时候呢，就叫这个道安法师呢起来做什么副讲。啊，或者是佛陀僧今天呢身体不舒服，就说找道安法师呢讲中国佛教史，啊，不是这样中国佛教史啊，就是譬如这样子说。那么大家呢都有点不服气，第一个他那么丑，第二个他那么年轻，第三个他才新来的，这师父呢偏心，一来就找他，就他一上座讲的时候呢，所有的人呢都没有话说了，所以上台讲才是真功夫啊。那你们等一下上台唱才是真功夫啊！就他一讲的时候呢，大家就马上呢就是改变他们原来的看法。所以当时呢，在佛陀城的手下的那些师徒们呢，就对道安法师呢就起了恭敬心，以后就讲了一句话，叫做啊，我上面写的哈，七道人金四林，有没有？你有看到？我上面有写啊，七道人金四林，就是什么这个哦哦哎疏忽啊，七道人就是哦哦哎啊，跟他涂那个油漆一样的啊，他不出口则已啊，你他不要讲话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他的功夫啊，他一上座讲经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非常的赞叹他。那道安法师在佛陀城的门下呢，大概。记录上有的说是12年，有的说是14年哈。那么他去见佛陀城的时候呢，佛陀城已经104岁了。佛陀城总共活了117岁，所以他去见他的师父的时候，当时道安法师呢差不多是24、5岁的时候，所以他20岁离开他师父在四方游学，到24、5岁的时候才去见这个佛陀城。那么他见24、5岁见佛陀城的时候，佛陀城已经104岁了。所以他在那个佛陀城手下呢，大概12到14年的时间。这中间呢，他也曾经离开这个他的师父，到其他的地方去游学。那么道安法师呢，在43岁的时候呢，曾经在横山的地方呢建一个寺塔哈，建寺塔。那么他43岁的时候呢，就是慧眼大师。我们等一下要讲慧远大师，就是道安法师在北方这个时候呢，他43岁的时候，慧远大师跟他的亲弟弟哈慧持法师呢投入他这个道安法师的门下，就是拜道安法师为师。当时慧远法师呢是21岁，慧持是18岁，那么道安法师是43岁。这个时候他就是在那个北方教化哈。后来佛陀城死掉以后呢，这个后赵也就是很乱哦，很乱。那后来有冉闵之乱呢，就是五胡十六国里面呢，就是赵跟燕呢一直打来打去，后来赵也就亡国。亡国以后呢，这个北方实在太乱了，这个道安法师呢，他为了要避乱，所以他也跟着呢往南迁。现在呢，他就到了襄阳，到襄阳这个地方。那么他在襄阳的时候呢，他住在不是住啊，他们就在这个襄阳呢创建的一个寺庙，叫做檀溪寺。在这个地方呢，总共他在襄阳15年了。那么他为了避乱，带着他的同学弟子到襄阳呢，总共有多少人呢？差不多有400-500个人。所以你看他哈、哦，相当得人心哦，浩浩荡荡的，连逃难呢就带了400-500个人，在襄阳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建了一个寺庙，在那个地方呢他就开始呢他就翻译经典讲经。那么道安法师呢从襄阳住在襄阳开始，一直到后来再回到北方的长安呢，他每一年呢都讲《放光般若经》，每一年一定讲两次。这个《放光般若经》你们熟不熟啊？有听经的，上次有听经的。《放光般若经》就是什么？上一次那个我们讲的时候，朱士行往西求法的时候带回来一本梵本的那个经典， 到中国来翻译，就是这一部方光般若经。那么一直传到这个时候呢，道安法师他非常重视般若的法门呢、啊，他很重般若法门，所以他呢在般若法门里面呢非常的用功啊。他呢每一年在襄阳的檀溪寺，一年一定讲，在什么忙他一定讲两次的方光般若经。那在襄阳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就是读书人都闻那个道安法师的名呢，都亲近他的座下，然后很多人呢都来跟他求法。啊，当时呢就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呢，叫做洗澡尺啊，这个人的名字也很奇怪，叫做洗澡尺啊。他呢是一个当地很有名的一个书生啊，就是眼界很高的一个人。那么他听说这个道安法师在檀溪寺接引大众，很得民心啊，所以呢他就特别呢跑到檀溪寺来这个地方呢，来向这个道安法师请教。那么他来的时候呢，刚好他们中午的时间呢大家都在吃饭啊，所以呢他一进来啵啵啵啵，他就跑到那个人家的那个斋堂里面去。那所有的这么多的出家人一看到这个洗澡尺来了，因为洗澡尺是很有名的一个人啊，当时是文人啊，很有名的当地的名士，当然看到他也很自然的就很恭敬他，看到他马上就饭碗钵呢就拿下来，然后呢就站起来了，唯独只有这个道安法师啊，他呢如如不动，照常吃饭。那他照常吃饭里面这个洗澡尺呢，他就很大声的说：“四海洗澡尺来看你喽！”哦，就是跟那个道安法师说：“我这个四海洗澡尺，四海是他自己给自己的称呼啦，都哇哈、哦，四海之内呢，人家都认识我的，所以我是四海洗澡尺，这么有名的人来看你的，实在是你的荣幸啊，来看你。”这个道安法师呢，哪假崩啊？的哪回答公啊？哦，我这个弥天寺道安还没有空接见你啊！哦，我那家我告来了呀。说你是四海，我是什么弥天呐、啊？你要来看我，我还没时间看你了。所以一时呢，就传为佳话。当时的这个在文章里面都有说到这个公案。当时他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每做很多这个经典上的翻译哈，还有讲经的工作。那么他的人呢，跟他来的就有四五百个人，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就越来越有名，越来越有名，来依附他的人呢就是很多啊。有很多的人呢也很尊敬他，所以有很多居士啊，在家居士呢就来供养。那有一天呢，就有一个居士啊，就是那个居士很有钱，那他听说这个道安法师这么有名又这么有道德，他呢就是大布施啊。什么大布施呢？他就叫了那个米店啊，大概还米店还不够，大概到那个大卖哈、啊，卖米那个大卖场的那个米店去挂一粒，挂多少呢？一千斛，不是一千斤哈，斛是一个角哈，在一个斗叫做斛啊，不知道多少，这个计算单位我是不太会了，不知道多少千斤才是一担啊，石头的石哈，那多少担？您这里有没有卖米的哈？不知道多少，好像是一千斤才是一担哈，好像是，我不太确定。然后多少担才是一斛，才是一斛啊？那他这个大居士呢，要表示他很有钱，也要表示呢他的心量很大，大供养，所以呢他就叫了一千斛的米送到这个檀溪寺。那个知客师啊，就库房啊，马上啊赶快跑去跟那个住持师父道安法师说。今天呢有一个大师祖啊，就是叫了一千斛的米来了哈，那我们要放在什么地方？没有地方放啊。道安法师说把那个仓库呢全部清出来，把这个米放进去。好了，把这个米一放进去，说不够放，他们这个五百个人、五六百个人甚至一千个人住的这个仓库，这个一千斛的米都还不够放。不够放怎么办呢？那就把那个出家人签单啊， 你们就不要住在那个你们的房子里面了，就迁了三间的出家人住的房间出来，为了放这些米，那你想看有多少啊哈？然后也忘为了放的这些米呢，这米一下子没有办法吃那么多，所以呢，隔一段时间呢，这个米就要拿出来晒一晒，要不然会长米虫嘛。那这个居士呢，不但送了这个米来，而且写了一封信给道安法师。这个信里面呢是恭维备至啊，然后就是很赞叹这个道安法师，长长的一封信，厚厚的一大叠信写给道安法师。那么道安法师呢，他就回了一封信给这个居士，他怎么说呢？他说啊，大居士，你送我们呢一千斛米，使我们感到无法对待的麻烦。我们刚刚哈送麻烦了，又不是说哈很感激哈，谢谢你啊送我们米，我们很久呢可不用担心的有饭碗的问题。他说你让我们感到很麻烦，因为我们有好几个出家人呢没得住，还有呢我们呢每个月呢都还要什么多一样工作，什么工作，常住已经够忙了，还要晒米，所以他觉得就实质的就写这样子一封信去给他了。在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的大恩法师呢，也是很幽默，但是也很有道行，然后也是能够真正受到人家恭敬的地方。他在襄阳15年啊，都住得很好，但是呢，后来我们要讲这个什么朝代呢？你看16国的第二个，我为什么刮胡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会讲到这个国家的人跟我们。国家的国王跟我们今天所提的这些法师们有关联的，就是前秦是谁呢？就是苻坚，鼎鼎大名的苻坚啊，他建立了国家。那么他呢，在北方建立了前秦这个国家的时候呢，这个苻坚呢有一个特点呢，他很爱才，而且很爱什么才呢？佛法的人才。他只要听到什么地方有佛法的人才啊，他就用嫩的就是用听的，那嫩的听回来的用兵用怕。所以他听到这个南方襄阳有这个道安法师，这名震天下，哪里可以不网罗在他的手上呢？所以他呢就向这个南方呢要人，南方不给的时候，他就呢派了10万大军攻打襄阳，怎么办呢？10万大军攻打襄阳，那攻打襄阳呢？所以这个道安法师啊，跟谁呢？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四海洗澡池啊，通通被他请到北方，请到长安。所以他后来呢，就是居住在长安。那檀溪寺呢，是他在襄阳建的寺庙。到长安呢，这个苻坚呢，就给他安排在五重寺这个地方居住。他在五重寺的地方呢，居住了10年。后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圆寂的。所以从襄阳一直到长安的这个中间呢、所隔阂的时间，因为道安法师在襄阳他所接引的众生无论生熟很多，那么要到北方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把这些人通通带过去，所以呢他就是把他的徒弟呢全部就是安排到各地方去啊。这有点像我们当时的释迦牟尼佛，他把他手下的弟子呢，就是安排到各个寺庙，还有各个地区呢，去弘扬佛法。他在襄阳要往北的时候，把这些徒弟散众的时候呢，什么人都安排了啊，弘景你到哪里去，侯阿罗你到哪里去哈，温素贞你到什么地方去弘扬佛法。其中呢，他有带他的弟子到蜀，就是四川。我们讲过三国的时候，魏、蜀、吴，魏跟吴都有佛法，而且很兴盛，但是蜀就是四川，这个是属于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就没有佛法。什么地方没有佛法呢？就是道安法师特别派他的弟子到四川的地方去大宣扬佛法。然后这个人呢，是一个在中国佛教史上，道安法师是一个很有远见，而且开风气之先的人，都不是走前人的后步，他都是能够创立一种风气的人啊。他把他的所有的徒弟呢都安排好，所有人都安排，只有一个人他没有安排，谁呢？慧远。我们刚才讲43岁的时候，不是慧远法师来投靠他嘛？这个时代呢，他都一直跟在他的身边。 都一直跟在这个道安法师的身边。但是他要善众的时候呢，什么人都安排了，就是慧远法师他没有安排，在慧远法师的山庄等，等一天没有，等两天没有，什么已经所有的都安排好了，就是他不安排呢，所以他就很纳闷，然后忍不住他就去见他的师父啊，他说师父师父，那我呢我要到哪里去？这个道安法师就跟他说，他说所有的弟子啊，所有的弟子呢我都需要安排，唯独你，我对你最信任，你是我感到最能够传我法的人，你到哪里我都安心，所以你呢我完全不用替你安排，你到哪里去呢绝对能够光大佛法。所以后来的慧远法师是往南走，最后呢是在什么地方？庐山建立东林寺。我们等一下要讲慧远法师，就在这一次的时候，他跟他的师父别离，在襄阳15年之后，道安法师被迁到北方长安的时候，他在这一个阶段跟慧远法师呢分别，那么师徒就此呢没有再见过面了，他们两个呢一生里面他们就从来都没有再见过面了。那么道安法师呢就回到就到了长安，那么苻坚呢在长安呢对道安法师非常的恭敬啊，非常恭敬，而且呢供养呢也是很优厚。他曾经说过，他十万大军打襄阳啊，十万大军打襄阳得了一个半人，只收获是什么？就得了一个半的人啊，一个半呢就是道安法师一个，还有半个呢，哎，还有半个洗澡池啊，他得了人才得了十万大军呢，就只得了一个半的人回来，但是啊对他来说呢都很值得。所以他呢这个你也不要看哦，胡人是胡人啊，这个苻坚啊他是五胡里面匈奴鲜卑羯底羌的那个底，第四个那个底，他是属于底族的人，苻坚是属于底族的人啊。我们上次讲的石勒哈，他建立后赵的那个石勒，他是羯，是羯的人，所以他那个种族不太一样。所以你不要看他是胡人，我们今天讲哦，阿摩呀，外国呀，你莫敢讲外国贵呀，不能这么说啊。他呢比我们汉人呢、啊、还尊敬什么出家人，尊敬有道德的人，所以他对道安法师一称道安法师，他是非常的恭敬。有一天呢、啊，那个苻坚呢、啊，他要出巡的时候呢，他特别请道安法师来，然后呢特别请道安法师呢跟他，我们讲叫做同辇，辇就是一个代替的替，上面那个啊下面一个车字啊，天子就是国王所坐的车才叫做辇啊，一般我们叫做什么叫做车子啊，就是掐叫做椅啊，车椅啊，如果天子所坐的坐骑呢叫做辇啊，只有天子才能坐的。那么有一天呢，这个苻坚呢，他就是兴致所致呢，就是想要出游的时候呢，他很恭敬道安法师，所以特别请道安法师来，他要叫那个这个道安法师呢，坐在他的这个天子的这个座位旁边呢，一起呢，回家出去呢，旅游啊，去游玩。但是呢，这个宰相呢，就阻止他，他说你是天子，你是多么尊贵的人，而且这个车子只有天子才能坐的人，你今天怎么可以叫一个毁刑降服的人？毁刑就是什么？因为出家人呢、啊、都没有头发的，对他们儒家来说呢，这是等于把这个身体呢都已经破坏掉，这你们现在讲叫做残障人士啊。那你怎么可以叫这么一个残障人士坐在你这个天子这么有庄严的一个人的旁边，你会破坏你自己的身份跟地位。所以这个宰相呢就不肯让这个道安法师呢坐在这个苻坚位置旁边。这个苻坚呢就非常的生气啊，这个胡人气起来就是很气的啊，他差一点就为了他这个宰相跟他讲这句话，差一点呢把这个宰相给杀掉。他说我今天请这个道安法师来坐我的车子啊，是我的荣幸，不是道安法师的荣幸啊，我还要看他的脸色，看道安法师愿不愿意来坐我这个车子啊，你居然还这样子讲啊， 如果他肯给我面子的时候，他就是坐在我的旁边。他如果不肯给我面子的话，我都没有话说，我鼻子摸的也只好自己做自己的这个天子的碾车啊，这样子的。所以他说，你居然这样子的侮辱我这么尊敬的人，他说了，你要忏悔。所以呢，你如果不忏悔的话，我杀掉你。所以他就叫这个宰相福华哈华道安法师上车，以表示呢他的忏悔。所以我们讲这个事情呢，就可见的这个福仙呢，他怎么样的重视这个法师啊。他呢，道安法师最混乱的时间呢，是在前面呢，就是跟那个佛图澄在北方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曾经为了避乱往南襄阳，到后来他晚年呢都还不错，得到呢国王大臣的拥护，所以他能够做佛教的佛经的一些整理的工作，所以他在中国佛教史里面呢，我们下面有讲他呢很大的很伟大的功绩，而且他的这个功绩啊都是开风气之先呢，就是都是创造的，就是创造中国佛教史上的，我们中国佛教史上一定要记载这一个人的。这个道安法师呢，他涅槃的时候呢是72岁，在他没有往生之前呢，他所做的工作就是翻译经典，还有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注释经典，就是替经文做解释的人呢，就是他，也是道安法师。在他讲经以后，他就去解释这个经典，那么解释经典做成记录里面呢，就是道安法师是第一个。那么他曾经对他自己有一个怀疑哦，他就想，我做注解，还有我翻译经典呢，不知道能不能适不适合释迦牟尼佛当时说法的本意啊。对他自己呢有这一份的怀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佛教史上这么重要的一个人，这么天才的一个人呢，对自己都还是非常的谦虚啊，就不会说很贡高我慢哦。他对他自己所做的东西都为了要负责里面，他一直想不知道能不能符合他的当时佛陀的真正的意志。他就心里就想说，假如能够符合这个意志的话，他希望呢佛呢能够给他一个感应，就是他，所以他自己本身求感应，求感应不是为了他自己啊，就是为了他所住的经典。那么他起这个念头的时候呢，当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他就梦到一个呢那个白发的老人哦，这个不是白发哈，是一个出家人，但是呢白眉道人啊，这个眉毛呢非常长，非常长，非常长，多长呢？不知道。反正就是很长的一个很老的一个比丘，然后就跟他说，他说你所住的经典呢都没有问题，但是呢你啊就是说在更能够增加你的信心里面，我来给你作证，还有更能够给你福德的话呢，从今以后你吃饭的时候呢，你都要供养我。你都要供养我，我能够给你福田啊！你们佛教史上如果有佛学常识的话，你知道这个人是谁？不是欧南，请他吃饭能够得福田的人是谁？宾头如婆罗堕，宾头如尊者，因为他当时在佛在世的时候，他现神通，被释迦牟尼佛惩罚，永不得灭度，在后世的时候给众生呢。种福田里面，就是你只要请他吃一顿饭，你就什么福报无边。所以他自己本身就跟这个道安法师说，以后你要吃饭你就要什么供养我。他最大的灵感是什么？72岁他要入涅槃的时候呢，道安法师在记录上他是无疾而终的，就是他没有生病。那他怎么走的呢？就是有一天呢，就有一个出家人来他们的寺庙要求挂单。挂单呢，他们寺庙老师讲太多人了，都没有地方可以住，没有地方可以住呢，这个知客师的就说，请这个尊者呢，居然呢从这个门户里面哈，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啊，就是不用从大门呢，就是从这个窗户里面，那他就赶快跑去跟那个道安法师报告，那跟道安法师报告里面呢，他就认为这是一个神身呢，就是有神意感应的一个出家人，所以他就赶快来跟这个出家人顶礼，然后说问他说你为什么来，就道安法师去请教这个出家人说你为什么到我们这个寺庙来，你有什么用意。 这出家人就跟他说，我为了度你而来，会不会抖力啊？那你们听听看，这个一代高僧讲什么话啊？来啊，现在就是说赖天颂，你为什么而来啊？你说我为了度你而来，然后你会说什么？你会说什么？你说好，我就给你度。这个道安法师不是这么说的，道安法师说，弟子罪业深重，还可度吗？能。